各位早晨，我比较少在早中堂去同大家分享上帝的话语，用你一同去学习。我们先一同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谦卑来到你的跟前，感谢你赐下宝贵的救恩，让我们可以成为天国的子民。愿意我们的生命能够去荣耀主你的名，而上主你的话语藉着圣灵的工作去陶造我们的生命，以致无论去讲的、听的，一同去蒙福，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救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去求，阿门。香港马拉松是今天举行，我很欣赏那些参赛者，为了比赛可以很有节制地去操练，练跑不在话下。听他们说要分阶段吃东西，之前吃很多鸡，跟着又吃很多白饭，这样怎么顶呢？有些人请了教练。对于我来说，这么多年我都没办法持之以恒这样去做运动的，心里面好像有两个力在拉扯住，似一排洞洞地，在被窦瞓耐啲，在个梳化摊头下，梗系唉爽好多啦。不由个头脑好清楚，知道中年发福啦，应该做下运动啦，系咪？但因为冇一个好明确嘅目标咧，硬系冇办法持之以恒。最近咧，咁啊，即今日啦，开始可以除口罩3年啦，化妆都望，咦，块面圆咗好多，可能咧都系一个好明确嘅目标，所以一个好明确的目标，我要做运动啦。咁样，我哋嘅属灵生命嘅境况咧，好多时候咧都好似有咁嘅场景，好似有两个心智咧喺度，我形容好似喺度扯紧大缆咁。一方面咧，我好想将神拉到去我自己呢一边，求神成就我嘅心意，希望生活安舒啦、如意啦，边个唔想系咪？另一边咧，我要学习，我要放手。让神拉翻我去嗰边，系嘛？让神嘅旨意去凌驾我个人眼前嘅安舒，知道为主而活咧，系生命更加有意义。我要使用呢个向度，我哋去检视我哋嘅祷告咧，我估啦，我同你咧，大部分咧嘅祷告咧，为咩求咧？都为自己想要嘅嘢去求嘅，求上帝加力啦，病得医治啦，困境里边尽快去帮我。系咪供应咧？我想要嘅嘢，我哋确实可以咁样向上帝求，要深信上帝唔会斤斤计较，唔去顾念我哋嘅需要。不过如果我哋嘅信仰就停留咗，将上帝拉到去我自己面前，好让我嘅心意可以成就，咁同呢一般民间信仰期望添啲香油，可以逢凶化吉，有求必应，有啲咩分别？基督信仰的标记是十字架，一个受苦的记号，意味着我们愿意跟从耶稣，就要学习舍己，尽心尽性去爱主，爱人如己。如果没有这些元素的话，就失去了基督信仰的本质。在现实生活里面，将神拉到自己那边，自然舒服很多，是吗？我放手让神拉我去那边的，意味着我可能要舍弃很多我喜欢的东西，意味着我可能甚至要挨苦，在人的本性上面应该是不济不容易的。那怎样可以变得越来越愿意委身去为主受苦，甚至可以觉得是一种享乐，我甘心命底，我不是出于勉强的呢？盼望今天的经文成为我们一同学习，一同我们去挣扎。那我们去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2章13至16节，我们稍稍重温一下帖城的信徒他们信主的经历。在使徒行传17章就记载，当保罗第二次在宣教旅程的时候，带着西拉、提摩太去到帖撒罗尼迦，在会堂讲道的时候，有些犹太人，亦都有不少的希腊人尊贵的妇女，他们愿意归信基督。但不信的犹太人呢，因为这样就妒忌，控告保罗说他搞乱天下，违背凯撒的命令，说另外有一位王呢，耶稣。于是鼓动一班群众，就将保罗逼离开帖城了。在上文1章6至7节，就在保罗的感恩序言里面，就讲到说帖撒罗尼迦的信徒在大患难里面领受了真道，成为其他信主人的一个榜样。估计当保罗和同工离开了之后， 帖城的信徒仍然要面对逼迫，需要勉励鼓励去同行。今天学习的经文就是保罗为到一班在患难里面对福音仍然很积极回应的这班信徒再次去感恩。我先简单概览一下这四节经文。二章十三节说，为此我们也不断地感谢神。为此即是为什么呢？估计是知道上文保罗同班同工在帖城的时候好像爸爸去紧张自己的仔女，付出爱，付出劳苦，去喂养他们全讲上帝的话语，以致他们能够愿意信主，为此而非常的感恩。十三节就提到保罗不断去感谢神的原因。短短十三节一节经文，我看了保罗两次重复，他说的是神的道，不是人的道。而神的道在帖城的信徒生命里面运行着，发生果效。其中一个最明显的印证就是这班信徒愿意为主去受苦。在十四节就保罗说，他们信他们受苦，他们不是孤单的，有各地的信徒一起跟从着受苦的脚踪，他们在行列里面，他们不是孤单的，还有他们的鼓励。跟着十五至十六节就提到，有一班一直逼迫信徒敌挡真理的人，他们在终末会受到上帝的一个的审判的结局，就鼓励这班信徒要坚持到底。我们一路我们看看这段的经文，我们先来看十三节，他们所讲的是上帝的真道，超越人的智慧，带来转化生命的果效。二章十三节，为此我们也不断地感谢神，因为你们听见我们所传神的道的时候，你们领受了，不以为这是人的道，而以为这确实是神的道，而且在你们信主的人当中运行着。这里提到信徒信主的一个过程，首先他们听见保罗和同工讲神的道，听见是一个就是外在的过程来了，跟着他们领受了，领受是一个心里面内里一个的回应。那什么叫领受？什么是领受？我经常听这字，真正的领受就不是我认知上知道这件事那么简单，真正的领受是讲我愿意将个生命去信靠主，按住上帝的教导，我未必今天完全做到，但我立志我学习去走出来。就好像医生开了药，我们愿意信靠吃了它，这样就可以产生果效了。从神而来的真理是用人把口用人的说话讲出来，确实听众可能不容易分到这个是人的声音还是上帝的声音，所以保罗不止一次就强调这个是上帝的道，不是人的道。我们留意其中很重要的就是很宝贵的，因为是神的道，保罗说以致在你们信主的人当中运行着。这里我们看见当人愿意配合上帝的工作，听到的人我们用心去领受的时候，我们开放让神在我们生命里面工作呢，就带来果效。上文一至一章的六至九节就提到帖城的信徒在患难里面接受了上帝的道，让他们离弃偶像，归向上帝，服侍那个又真又活的神。保罗在帖城的时候开始即去传讲上帝的话语，他们信了主了。当保罗走了之后，估计个逼迫一路去持续。如果他们认为福音只是出自人的智慧，很有可能只有三分钟热度，不会愿意为信仰受苦。当他们愿意继续持守，就显明不是因为保罗个人的魅力或者语言功夫，是因为上帝的说话踏踏实实地在他生命里面工作。事实上这番说话就去驳斥那些毁谤保罗，说他其实只是一个神棍在这里即传讲一些即他自己的事，怀疑他的动机啊、手法这样。这节经文提醒我们，无论我们去传讲或者我们去聆听圣经真理的时候，我们小心认定这个是来自上帝的道，是超越人的道，我们跟从一个神，不是跟从一个人。在理性上，这个我们很容易去明白， 但在实际的场景呢，其实呢是不容易的，是要很谨慎地去处理的。人要用智慧各种方法去讲上帝的道，特别一些可能讲员他们的背景能力比较高的，确实他们容易去说服人，他们深厚的学问渊博的知识是吸引很多。如果有明星就更加有吸引，是吗？在技巧上，确实个别的信徒难免演绎得比较动听，容易明白。所以最重要的其实是我们当中的心态是如何。我们讲的时候要小心，不要为了吸引我们深入很多人为的理念哲学思想。最重要的是怎样可以彰显神，不是隐藏自己，让人认识神，和神建立关系。想问大家，如果要你定一个标准，怎样去评估那次讲到是成功呢？你会怎样定个标准？好好笑，即不容易。我记得有一次有位讲员呢，他这样说，他自己怎样去评估他那次的讲到成功呢？他说，那人听了之后，好想自己回家好好地打开一本圣经来看，跟住好想认识神多啲咧，佢觉得佢嗰次嘅讲道咧就系成功啦。我谂呢个都系咧我自己学习去讲圣经大查经一个时候咧好好嘅指标，可唔可以吸引到大家好想自己打开本圣经认识神多啲？呢一个试探咧就系我哋确实地讲紧听紧上帝嘅道，不过我哋选择性地偏执一啲我哋容易入口嘅。所以属灵的生命营养不良，建立一个不整全的神学观。最常见的呢，我们就是选择，我们侧重那些容易受得落的，譬如说神有恩典怜悯，给人平安安慰，供应人的需要，是不是？这个是对的，上帝确实会这样做。但正是讲这些呢，我们是容易受落，但就好像刚才我讲那个拉大拔河 的游戏一样，我们建立一个将上帝拉到来我身边一个这样的神学观。基督信仰变得很功利主义，我紧张的只是上帝你给什么好处给我，上帝你自己我其实不是那么有兴趣和你建立关系。顺境的时候我的灵性不是高涨，我感谢神。逆境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信仰没有用，我未必离场，但我开始觉得很冷淡，灵命就高高低低浮浮沉沉。在教会我见到很多不少弟兄姊妹这样在挣扎。我们熟悉，我们是追求果效，目标为本，要即刻看到有没有用。但是属灵的价值观我们宏远一些，我们追求怎样去认识神，去荣耀神。假如我们看重的不是个结果，而是一个过程，在个过程里面我们怎样可以与主相遇，认识神多一点，无论是逆境或者是顺境，都可以成为一个契机，我们可以去认识神多一点。哪怕客观环境有时不理想，哪怕某某的传道人、某某的弟兄姊妹的表现让你失望，我们跟的不是那个人，我们捉紧的不是那个人讲的东西，我们捉紧是上帝在圣经的应许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坚持一路走下去。贴诚的信徒领受了上帝的道，最明显的印证他们愿意为这个信仰受到一些困苦。保罗就要安慰贴诚这班信徒，他们不是孤单的。在十四节，弟兄们，你们与犹太地区神的各教会，就是在基督耶稣里的各教会，有同样的遭遇，因为你们也受了同胞的迫害，像他们受了犹太人的迫害一样。保罗将帖城教会的遭遇没有看为一个单一独立事件，而是与其他的教会一同结连，一同合一在一起。保罗他说在犹太地区的各教会，我相信就是指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大的教会。留意保罗用什么言语去形容他们，他说是神的各教会，在基督耶稣里面的各教会，去形容他们的特质，他们是一个分别为圣的群体，不是一般的民间集会。 我们现在是一个分别为圣的聚会，不是一般民间的集会。在犹太地区的教会，作为新约时代初期成立 的教会，他们受到当地相信是一些不信的犹太人的迫害的遭遇，而帖城的信徒有同样的遭遇，他们都受到同胞，我相信是指帖城当地一些的外邦人和不信的犹太人的迫害。保罗要指出，帖城信徒的遭遇其实不是单一事件，他们是跟从前人为主 受苦的脚踪。不同地区的信徒，可能我们面对的困境可能不一样，但同样参与在上帝国度的工作。帖城的信徒所经历的困境，不是只是他们自己一个人在受苦，他们因着这些困苦，他们同主耶稣、同先贤的使徒、同其他的信徒、其他的教会合一结连在一起。保罗为迫害的帖城教会赋予一个属灵的眼光去诠释他们的遭遇，这个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上帝在要掌管人类整个的救赎历史，在一个宏大的舞台上面，神赋予地上的教会，我们这里每一位信徒，我们各从其职，有我们不同的份，我们参与在其中。当我们被上帝分配这个角色的时候，其实是上帝不嫌弃给我们在这个大舞台里面，哪怕是一个小角色，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尊荣。信徒为到帖城的教会受迫害赋予一个属灵的意义，跟着再用一个终末的眼光去诠释那些迫害他们的人的结局。我们看15至16节，在保罗当时的处境，一班不信的犹太人一直去逼迫住一些信神的人，逼迫犹太省的信徒、帖城的信徒、保罗和同工。保罗一直追索他们的恶行。在15至16节，保罗用了5个语句来形容这些不信的犹太人。第一个，他杀了主耶稣和先知。虽然实际执行死刑是罗马士兵受命于比拉多，但教唆比拉多的是一班当时的犹太领袖。犹太人在旧约怎样迫害一些先知，在新约同样迫害基督的使徒。第二个，他说又将我们赶出去，当时他们就煽动人将保罗和同工驱逐出去帖城。第三，他们令神不悦。第四，且与众人为敌。第五，阻拦我们传道给外邦人，使他们得救。我知道他们用很多方法去破坏保罗向外邦人传福音的工作，甚至如果你看《使徒行传》，他们设一个计谋要杀害保罗。从旧约时代一直去到保罗当时的世代，不信的犹太人一直拒绝上帝所差派的代言人，以致保罗说他们以致常常恶贯满盈，延续不断地去行恶，就好像将他们的罪恶储到一个积累到一个极点满泻。但神的愤怒终于临到他们身上，终于不是指说，我相信不是指说现在就已经发生了，而是保罗很肯定，如果他们继续这样的时候，上帝的愤怒会在终极的审判的时候落到他们的身上。在保罗的笔下，我们看见这节经文有两个并行的足迹在这里一起发生着，是两个很大的对比。有一条队在这里走，你见不见到？有一条队呢，就是信徒愿意为信仰受苦，是吗？带头的一定是有耶稣啦，有其他的先知啦、使徒啦，他们在一个苦难的脚中一路跟从住，虽然当下是受苦，但一起踏上一条朝圣之路，步向一个终极得胜很荣耀的终点。而另一个行列呢，我们看到有一班敌挡真道的人，他们当下可能觉得很得戚， 但是一路延续他们的恶行，在终末的时候，上帝的审判终于就会临到。保罗在这里鼓励帖城的信徒要持守信仰，承先启后，加入薪火相传福音的行列里面，去强化他们是天国子民这个整个群体的身份的意识，去坚定他们要为主受苦的心志。在这里我很想补充，在十四至十五节，保罗不是指导所有犹太人的罪行，是指那班不信的人，假如他们愿意悔改的心信仍然是得救。而且保罗说，留意一下，是谁的愤怒？是上帝的愤怒，是上帝的愤怒临到他，不是人的愤怒。我们小心不要打着即为上帝行公义的口号，做些不法的事，以恶报恶。我都在附了经文，印制了罗马书十二章十二至十九节、哦、我只抽几节呢，十二章罗马书十二章的十四节说，要祝福迫害你的，要祝福不要咒诅。十七节，不要以恶报恶，恶人众人以为美善的事，你要留心去做。十九节说，各位亲爱的，不要自己申冤，宁可给主的愤怒留地步。我们不是要去咒诅那些敌挡信徒的人，都要为他们的悔改去祷告，希望有一天他能够可以即走去另外一个队伍，走在一个终极荣耀的队伍，就是我们的行列。回到引言的时候，我们提及的问题，怎样可以变得越来越愿意委身为主受苦，而且可以心甘命底，不是出于勉强的呢？首先我们一定要必须有个目标，有目标我们才可以找到意义价值，是吧？没有目标我怎样定有没有意义有没有价值呢？我们越看到这个目标有崇高的意义呢，我们越能够为这个目标去摆上，我们越轻看我们当下要付上的代价。刚才马拉松那些，是吧？他越觉得这个目标有意义，他越轻看他当下吃什么，睡不睡觉。我看不到运动的意义呢，我觉得这些东西我摆不到我的努力上去。所以第一件事很重要，你要知道你的目标是一个崇高的目标，你就愿意为这个目标轻看你当下要摆上。我们试一下比较以下两种去诠释生命里面一些困苦历程的理念。第一个，我分割地去诠释我的生命，将生命的每一个事件我看为一个独立无关系的一些历程。当我看不到整幅生命的图画，找不到整个做人的目标的时候，我就只会用我当下的感受我去判断好不好。我都不知道大图画是什么，那我当下顺境我就很开心，觉得有意义咯，是吧？我当下逆境就觉得就不好受，没意义咯。这个是第一个诠释的方法。第二个，我将困苦看为是我人生整个历程里面的一部分，我一条直线去看我的人生。生命有着一个整体的目标，我们为这个目标而走向。我当下遇到的每一个际遇，如果可以帮我达到这个目标的当下的际遇，无论你是辛苦不辛苦都是有意义。如果望住我目标，当下这个际遇帮不到我迈向这个目标呢，就算现在很爽呢，我都轻看它。我试下讲一个小小的例子。一个人，一个妇人跟你说，我一起身呢是这么呕，很辛苦。跟住不知道为什么肚子胀了，顶住个胃吃不下东西。十个月后呢，痛到呢好像被把刀割，还要再辛苦。你做紧咩啊？不过啦，如果佢检查发觉佢唔系怀孕，你惊唔惊啊？你好惊、哦。如果你将三个事件独立去睇，难唔难顶啊？一定好难顶，顶唔顺。但系如果佢知将呢三个独立事件凑合埋一齐，佢知系迈向紧佢怀孕啦，佢要生 B B 啊，哪怕系十级阵痛，佢一样觉得即系。当然都辛苦啦，佢挨得住啊，系嘛？ 佢为眼前食少啲嘢，瞓多啲觉，唔翻工，全部忍受得到，因为佢知道自己前面有个好崇高嘅目标喺度啊嘛。所以保罗佢将佢自己同埋信徒看嚟一个嘅小故事、小片段，唔可以成为一个独立事件，将佢同上帝宏大嘅救赎故事要连埋一齐。假如将我哋为信仰受苦，只系看成我哋个人独立一个好可怜、唔好彩嘅际遇咧，我哋好孤单，我哋走唔上，我哋好艰难。所以保罗要贴成嘅信徒睇到，佢哋受逼迫，其实系行紧一个跟随主脚中受苦嘅行列里边。佢哋同主耶稣、同使徒、同其他嘅信徒同埋教会结连埋一齐。大家都是神的国教会，是基督耶稣里面的国教会，我们一起被分别为圣。在逆境里面，我们当下一定不好受，我们可能会甚至埋怨，但是我们仍然有盼望，我们一起迈向一个终极，一个即是荣耀的天国目标。所以当我们传讲上帝的道的时候，很紧要，如果这个只是人的道，我帮不到我啊。唯有这个是上帝的道，我们用信心领受的时候，神的道就运行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圣灵可以在里面工作，改变我们的生命。人唯有看见自己是同创造万物、掌管万有的主结连的时候，我们才去明白我们存在的意义，我们为什么而活。我们看我们人生好像一条朝圣之旅这样，我们没有办法完全明白，我们只不过是人，但我们确信圣经的应许，我们相信自己的生命在神的眼中是有价值的，是有宝贵的，我们要成就上帝的旨意。我们知道在上帝的掌管下，事情的发展会按住上帝的应许去成就，这个历程开始了。虽然个过程我们不是很明白，某个事件我可能不知道，但是朝着一个目标，我们就有盼望一路这样走下去。我对上帝有这份的确信，我们有信心，由上帝带我们走，我放手给上帝跟着我走，总好过我将上帝拉埋来成就我的旨意，安全很多。我不用我自己的眼光去看这个世界，求主施怜悯，俾我哋系特别喺艰难嘅时候，一个属灵嘅眼光去重新诠释我哋当下嘅遭遇，我哋有唔一样嘅心境。当我哋知道人生嘅目标系为主而活嘅时候，可能我哋会仍然会迷路，我哋会有艰难时候，我哋会走歪路，甚至想即系褪一褪态。但我知道上帝喺度，我几时捉翻去，我几时可以回归。我们永远可以有出路，这个是我信仰给你很大很大的恩典。弟兄姊妹，我们面对一个动荡的世代，在各样的压迫，即是追随可能随时可能临到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捉紧一些圣经的真理确据，以致我们得力继续去持守下去。我们当中有些无道的朋友，面对一个不可以知道的未来，无论明天发生什么事，福音为我们的未来带来一个盼望，一个确据，给我们真正的保障。为着这个崇高的目标，耶稣自己先成为一个受苦的仆人，他带领着历代的信徒薪火相传，作为主受苦的仆人。只有愿意为主受苦的，先能够成为上帝的代言人。保罗要将自己和每一个信徒发生里面的生命小故事和上帝宏大的救赎计恩结连一起的时候，他就找到那个的坐标，找到他存在的意义。我们的身边未必有很多个宋尚哲、戴德生或者王明道，但我们每一个总是在上帝大舞台里面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我们身边很多很美丽的小故事，回我家一个小故事，在讲坛都分享过。我在加拿大一位姐姐，她呢最初呢她有一个我成日说她是家里的一个即是宣教师来的，是家里的神学家，家里面人的眼中是一个很平凡的裁缝来的，就没什么特别裁缝一个。她有肝炎演变成为肝硬化， 咁當時咧喺加拿大嘅藥咧，即係已經幫唔到佢，咁可以俾佢做白老鼠試新藥。第一隻新藥失敗，佢仲辛苦咗，佢要卧床啊，好唔容易。但係佢就當呢樣嘢為主受苦啦。喺呢個時候，因為屋企人要遷就佢啊嘛，於是乎我屋企大部分人就喺呢個時候，因為要遷就我家姐就翻教會啦。屋企人大部分就喺呢個時候信主噶啦。第二個佢嘅生命嘅小片段啦。他的丈夫，即是我姐夫，是一个长期病患的人，所以脾气很差。对于他的一生来说，他即是怎样去服侍一个长期病患又脾气很差的人呢，是他最大的即是挑战。是的，他常说他即是就当是一条刺为主去受苦。他常常为姐夫即是在挣扎里面的人要努力为他传福音。那姐夫他甚至试过自杀，但不成功。跟住佢醒翻之後，佢明白到佢冇資格，亦都冇能力去同自己條命話事。佢仔嗰陣時候信咗主，跟住佢後期要入即係護老院啦。點解佢係唔識講英文，要入一啲中文護老院咧？係排期要排好耐，卒之俾佢排到啦。嗰、那個即係社工話有位，咁啊揸車去睇。姐姐喺途中路遠望到個護老院嘅對面係一間佛堂，佢同個。Social worker 說我不要，我不要，我看都不看，隔離佛堂我不要，寧願自己辛苦一點繼續去照顧我姐夫。接著很短時間，社工跟他說，他找到全城裡面最好的中文的護老院，最漂亮的那間的私家房給我姐夫。我姐夫呢，晚年的時候呢，他因為身體軟弱，他不知道為什麼呢，连发脾气的力都没有，变得很温顺。后期识他的人就说，跟我家姐说，你的丈夫真的温柔，家姐笑到你明不明白？上帝工作很奇妙。弟兄姊妹，可能你觉得你很害怕，死了为主受苦就是很害怕，是不是？用我自己个人的经历，你放心，上帝知道你顶不顶得顺。上帝对每一个人的呼召不一样，他会按照我们每一个人的灵情，我们的处境，用很多的方法去鼓励我们，他不会逼我们的。我讲我自己的历程，我初信主的时候，第一个恳切的祷告就是说，上帝你不要拿走我份工。因为我时你知道 我在香港独居，我没份工，我哪有钱，我哪有即我的人生 的依靠，什么都没有，是不是初信而已。上帝你千祈不要拿走份工，不停地去祷告。当然过了很多年之后，大家明白，心甘命底我辞工入神学院，是不是？但你问我，当我们每个礼拜望见很多关爱侍者宣教士的时候，我只有四个字形容我自己，望尘莫及。我听过，我们可能前一排疫情的时候，我们很紧张，不是疫情回归回来，很紧张买张机票可以去旅行，是不是？我亲耳听过一个关爱侍者，我很想快点找张机票回去他的工厂。那个工厂是一个没有电，经常有水浸，而且回到去要去一些很偏僻的地区，他以前试过有登革热，试过很多病，傻的，一家几口扑机票回去一个没有水没有电，还随时可能被蚊咬，很多很艰难的地方，为什么会这样？一定是生命里面有一个很崇高的目标，凌驾了他地上受的每一个苦。如果他知道他受的每一个苦不是一个独立的难挨，是整体地一起迈一个很终极很荣耀的目标的时候，他挨得住。弟兄姊妹，可能我们每个人面对的处境不一样，盼望也都不需要跟人比较，每个人有上帝领受不同的份，而我们就是有份信心，知道上帝在这里，上帝在我生命里面有一个计划，我不要咁即系冠冕堂皇话为主受苦啊，学下为主而活先咧，系咪？将每一个生命里边都发现一个意义，可以为上帝做点事。喺上帝嘅大舞台里边，我揾到我嘅据点，揾到我嘅小角色，我为上帝唔嫌弃，安放咗喺度，我有少少嘅即系得戚啊，系嘛？上帝多谢你，你愿意咁做嘅时候，上帝会一路鼓励你。一路不是人的工作，所以说我要讲上帝的道，一日没有圣灵的工作， 唔会，你唔会愿意为上帝摆上，想用佢自己嘅爱去鼓励你，一步一步跨出去，越走越远。愿呢个成为我哋嘅鼓励。我哋系一个充满动荡嘅世代，我哋捉紧嘅唔系个环境，唔系人嘅说话，捉紧嘅系上帝喺圣经里边俾我哋嘅应许，我哋就有份信心一路走落去。我同心嘅祷告，亲爱嘅天父，我哋嚟到你嘅跟前。是啊，主，我们常常都很想将上帝你拉在我们的身边，去成就我们心里面所想的好像 shopping list 的 ABCDE。 但主，我们心里面又知道你是创天造地掌管万有的主，唯有你最明白走怎样的路，唯有我们愿意降服在你的带领，我们生命才有最大的意义。就求主你用你的慈诚爱索去鼓励我们，我们越来越明白天父你的爱，被圣灵陶造，被你去感动，我们愿意同上帝你的计划去结合的时候，我们找到上帝你的大舞台里面我们的小角色的时候，我们唯有这个的小角色，我们去兴奋，我们去喜乐。愿主祝福带领我们，又让我们看见我们整体是一个即是被分别为圣的群体，我们不是单单独独孤孤单单自己一个人在这里，我们有弟兄姊妹，甚至有不同的教会全部的信徒同我们一起去行这条天国的路，一同去即是守望，一同去即是薪火相传去接棒。求主去念记听我们祷告，奉主名求，阿们。弟兄姊妹，如果你对今天的讲道有些回应，或者有些事你想教牧为你祈祷的，可以写回应纸上面。